番薯剥壳工作室。
童晨杰的正常生活。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童晨杰的正常生活，我是你们的佟掌柜。那这一期呢是紧接警护端的会议啊，然后
警护端
会议，
会议没开完，
警护端的
会议下半
场开会，因为我们的关老师最近有个大的转型，巨型转身，所以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我这儿来了啊。
哥斯拉转身，
虽然我觉得我的听友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喜欢听。所以我们
没有那么 care 这件事，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
闲聊闲聊闲聊，
对对对，闲聊闲聊，纯粹闲聊啊。然后因为最近就是
先说说你自己吧，
我自己
最近不是去旅跟 K 哥去旅游了一次吗？
去哪里？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一开始第一集，因为我每次都逼着那个跟大家说一下，我是樊一茹啊。
哦、对，我是冠亚迪，
对，
哎呀，都没有介绍大家，
对对对，都已经，因为是我们是顺着聊下去的，
对，
因为每一次现在佟掌柜出去旅游，我都会逼着他，我说你每天发一个游记，十几二十分钟，对吧？我捡起来也很方便，这样呢，因为我发觉很多人会有一种听他的节目，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很想寻求那种陪伴感，
哦，
就是有点。我个人感觉，我自己剪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他发那种游记啊，但我觉得这次日本的这次有点过于有点
平铺直，
就是作业感了。
嗯，
上次法国那个比较好，因为上次法国那个他甚至在节目里面某一期节目里吐槽那个一个酒店大堂一个经理打电话哇啦哇啦那个讲话，
要突发，要突发，
一时突发。我是情愿听细节，
即兴啊，
听细节，因为那个时候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讲那种游记，给人感觉就像他在外面旅游，然后我是他的国内的闺蜜，然后晚上他睡觉之前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哎，我今天碰到什么什么样的这种事情，这种陪伴感蛮好的，所以说我每次都逼着他，我说你这次日本也去弄。然后最好笑的是他第一集就说了一个细节把我给乐死了，就是他们两个出门之前，因为这次他跟 KK 一起出去旅游嘛，他说两边的妈妈，就 KK 的妈妈和同志的妈妈都打电话关照他们，你们出去不要吵架哦。我笑死，我就剪那段，
在外面吵架没人劝了是吧？
不是，就是难得难得出去玩一次，不要吵架。
家长有的时候就没话讲，也要讲这种话。
没有，因为我们家有一起出去旅游，然后吵架的经历。
看人家是
记忆的，而且旅行是真的很容易吵架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也要讲一讲为什么这次就是比较平铺直叙。一个是因为行程也比较短，
比较短，对。
然后呢？我们这个行程呢是我一个做旅游的朋友帮我做的，所以呢我们又是全程都是包车，那就是相对来说路途上没有太多的突发的状况，那唯一的比如我下车抽个烟啊什么的，我就讲就是没有，
然后跟东北司机的互动对吧，
啊，就只有这点。然后因为我们见的人也有限，然后我们也没有再接触其他的人，
也不是跟团那种
啊。然后确实在日本你知道的，因为他们也都不会讲英文，所以你没办法跟他们聊什么东西，当地的人，而且我们去的一般都是景点嘛，没有说深入就是当地人民的生活。还有吗？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人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儿，我也不太方便讲。
我跟你说就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只是没播出来。
有事儿有事儿，但是我觉得旅行啊，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当你轻松下来的时候，或者当你看到一些跟你平常的视野里不一样的风景的时候，你会突然会问一些就是跟人生很有关系的问题。就比如说我那天就问 K 哥，我说你喜不喜欢出来旅行啊，他说我喜欢出来旅行，但我说你就肉麻的就不讲了，然后就是
此处跳过五千字啊。
我就说那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就
是
是你
心里。
哎呦
我这五千字压缩成这一句，我
哎呦太恶心，
腻死油腻，
我们没到这个程度啊，已经在心里很久了。
然后
就是我说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然后 K 哥就沉默了很久，说
有在认真想。
我没有。
哦
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就挺一个是共情，一个是我觉得还 挺值得思考的，
有点淡淡的忧伤了。
就比如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啊，
你有吗？
我是那种，我有啊，我想去埃及，
啊，
我想去非洲
啊，
嗯，我有很多地方我想去墨西哥，我有很多地方想去的。
对，
但是为什么就是一个中年男子，已婚中年男子，然后他居然没有一个目的地？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我挺想跟关博讨论的，
嗯，
因为他一直在漫游全世界嘛。
对，
所以就是你有没有说现在有一个特别想去的地方？
你刚才说那几个地儿我都挺想去的啊，首先，
嗯，
其次我觉得还是要去人少的地方，
嗯，
然后回来人多的地方它这个反差就会特别开心，
嗯，
我觉得其实你说这个是个表面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一直在最近思考一个事儿，刚好跟你这个呼应上，就是大家在一个特别好的一段亲密关系啊，
我就是要你 谈深层的问题。
对，
哎呦，
就是这个深层问题，就是说我在思考，就是说大家您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刚好这个阶段不在啊，就是我们讨
论，
你也不用通过这个节目来表明自己的单身身份，好吧，
就是单身啊，现在单身啊，然后呢我就说我们在想最近大家都，因为咱俩也聊过，之前跟曹宁一起聊都聊亲密关系这些话题，
嗯，
就是大家都会很热衷聊，很热衷互动，去评论区去交流，播客很多一大类都是聊这个的，书就不用说了，节目恋综对吧，
嗯，
都是。但我就在思考反向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一它非常重要，二它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这一辈子去探索自己，就是我在想 KK 最后那个沉默的背后是什么，
嗯，
就是它有没有一个对应的，其实我们是不是真正需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的热情所在，这个亲密关系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把它放得特别大，比重特别高，不然的话他就是这样，他现在已经跟你在一起了，其实现在他需要的是这个东西之外的东西，你也有你的之外的东西，不管是表演啊模特还是什么，你们亲密关系其实都是你们生活当中的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沉默的背后就是可能更多的还是启发，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对，就是我是越野跑算我有拓展了一点点，帆船拓展了一点点，反正总之就是电影那不算，那算我的工作吧，就是我也在试图不把自己绑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他的确占用精力，可能那段时间我亲密关系就会弱一点，
嗯，
甚至离婚了甚至分手了，那我是我要去面对我的课题，但是他带来的一个我给自己找点找补一些，就是我可能稍微平衡一点，我也很在意亲密关系，刚好这段没有，但之前有过，但是至少我在没有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也没闲着，我得弄些别的，
嗯，
这个会让我的人生被填满了，嗯，寻找意义。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一个物理学家，他研究理论物理，他们可能没有实际意义，他研究宇宙奥秘的那个事儿是最难的事儿，
嗯，
或者是个钢琴家弹出肖邦这种气氛， 那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面，音乐的世界里面，艺术的世界里面，或者说你哪怕一个科研的世界里面，那个对人类的贡献，对自我的满足，那个其实才是上青天之难中又难的路，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在里面得到快乐，
嗯，
得到真知，接近真相。其实为什么我们最近，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亲密关系聊那么多，它是否某种程度从心理上来看，因为它最相对而言是最唾手可得的一种比较相对容易的让自己有幸福感的方式，所以大部分人就涌向了亲密关系，因为在心理学上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它是某种人的退化行为，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它会让我们在爱人面前像小朋友小男孩小女孩，你就可以装萌变可爱，其实享受短暂的变回小孩子的样子，但这个事儿吧它很快乐，它是一种诱惑，但是刚才那个追寻那个东西它其实是让自己很痛苦的很完整的，
嗯，
就这个感觉，我就从这个角度
我在想 K 哥有没有那种意思，就是他可能想追求的是一种出去旅行某一种感觉，但是对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去哪儿其实都差不多，
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突然就是发现有一个我们感情当中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吧，对我来说，
嗯，
就是说，
嗯，
其实我们日常都没有交流过各自的一些旅行的梦想，
嗯，
那这只是一部分嘛，
嗯，
但是从另外一部分来说是不是有别的东西也没有
对
足够的交流，
对，
哦，对，
其实就都要聊，
对，
对，
就是也不是都要聊，就是可能我们俩的 重心有的时候会一直会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说我过于的关注自己不够关注他，
嗯，
但是我是觉得我一直在很关注他，
嗯，
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种偏差，你知道吗？所以光博刚才聊到的亲密关系的退化的这个点，我是觉得在我这里是完全成立的，
嗯嗯，
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对于对方来说他又不一定是能够认可这个模式的，就比如说他觉得的模式可能是我们要无话不谈， 我们要非常深入，或者说我们要完全毫无保留的业务交流，我们每次就是看对方的作品都是要把片段挑出来，然后我们在那里聊你这里演的好不好，你那里演的好不好，就是但于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特别是演员这个事情，那比如说我们是做财会的，那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东西数据什么怎么走，我是猜的啊，就是某一种职业你是他是肯定可以聊的，但是演员的工作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两个都是演员嘛，
对
吧，我们作为一种
我们
作为一种业务上的
交，但我觉得好像不太能聊，
很难聊，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
对，
因为我知道光博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到现在出去演戏，我们这个年纪出去演戏，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你是调用自己的个人生活经验在演戏的，
对，
就是为什么您前面说的，就是比如说您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你觉得很得心应手，好像跟我的生活场景非常的接近，那其实可能因为这个角色它本身就在你的生活范围之内，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就是如果你到别的范围，你可能又要需要一段时间的体验，一段时间的那个，但所以就是说你在演每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的一些个人的心路历程犄角旮旯我是不可能跟别人说我完全去分享的，
对，
甚至我以前的表演老师都跟我说过，说你不要跟任何人聊表演，
是的，
但这里面有个 bug，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是你跟 KK 都是演员，
对，
其实我试着理解他那个意思哦，他甚至想跟你聊表演这件事情，是因为你们两个的共同项，或者说你们生活中填满你们生活的很多东西是表演这件事情，他又想在剩余下的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多跟你分享一些时间和一些 enjoy 的那种部分，那他想来想去可能只能聊表演这件事情是你们能够坐下来聊的，
那你反过来说就是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确实是就是太不同了，就是我们两个
我觉得是性格的问题，
兴趣啊，包括对性格，就是我们对于能够聊的东西的这个范围的认知其实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吧，
我觉得是一个终极的问题，是在于说男女的吸引力到底是
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是会，比如说你是会同性吸引还是异性吸引？我说的同性异性指的是你们非常相似，而吸引适合在一起，还
是
说你们
非常
不
相似，
完全不一样，然后你们会互相吸引？
我觉得我特别同意他那个点，就是说在具体的表演的方法上没法聊。但是可以探讨，比如说跟我对手的，比如说王玉文，我们俩经常会聊到底现在这个剧本你是怎么理解这场戏，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内心的，我得知道你怎么，我也会跟你说我怎么理解我这个角色，我们俩就知道该怎么去对手了，但是具体怎么内心把它呈现了那是自己的事儿，他是他的，但是我们俩在达成这个对角色的理解，对这个戏的理解，那场戏的核是什么，这个保持下统一，
但问题是你跟王玉文毕竟只是一部戏里边
的同事嘛，我就说这就是工作关系会聊，
对啊，
私下的如果我是亲密关系，如果我的另外一半是演员，我觉得我们只会聊这个电影这个作品这个故事本身，
聊别人的表演，
哎，对，或者说聊，或者就算我的表演，我只会聊这个故事和人物，不会聊的那么细节，哎，你当时呈现那场戏内心在想，不，我觉得聊不到那么细，没法聊，因为那个就是会很麻烦，我觉得真的会很麻烦，
那可能比如说
太具体了，就是
像 K 哥他想要的只是聊的那个过程，并不是对于结论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应该是吧，
他可能只是想跟你 enjoy 和跟你 share 这段时间而已，
对，
就是他会觉得就每个人对于
我现在好理解 KK 啊一直站在 K 哥的角度讲这个，
我觉得没问题，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去跟朋友们聊，包括跟我的男异性的朋友聊，其实也是想知道他到底是
怎么想的，
因为就是但是我这个人的性格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我一旦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能够这套逻辑我都顺了，就是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之后，我反而会去忽略这个事情
啊，
我跟你说
你懂啊，你能理解吧，
佟掌柜，你知道现在只要我意识到他肯定是已经看了那个电影吧，你会很喜欢，就坠落的审判，
我
看
当然很早就看了，
所以说你知道吧，你其实就属于很强大的那种，就是内心很完整的，
你听到我聊那你肯定没有听，
我还没听，我没听我没来及，
他怎么听得过来
他没有时间，
所以我就觉得你肯定是看那个电影，
你说怎么，
我就说因为佟振杰他其实，我不是说你们跟那个人物关系啊，我只是说你跟那个女主角其实处于是一个人格比较完整的一个发展阶段，其实这个是很鲜明的，至少在那个故事里面，他的因为这是导演故意，他是个女导演，他就是一个性别议题，他就让这个法裔的老公，那是德裔的老婆，就让这个法国男人，他就是偏弱，他是法国女人就要批判一下自己的法国男人这是怎么样，他是个法国女人，导演是女人，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人格发展叫发展心理学当中，这个人格的完整性，那显然是女方 远远领先于南方，在那个故事里面。我咱不说 KK 啊，我是说你，我就说我能感觉到，因为你所有的刚才言谈，其实你说的你的个人性格点，其实都是因为你的人格的完整的程度比较高，它就显得比较独立。对应的就是因为你自己完全都是可以把自己安排的，就内核很稳定，就会带来这些思考。其实就是跟 KK 他会有一些小小的反差，
哎，但是
性格不同。
但两位啊，两位分我分别要发问的，就是对于男生来说，就是你们会觉得，跟这样的女生在一起是有压力或者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吗？因为这个关系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是既然如果万一，说因为人格发展过于完整或者内核过于强大，而会造成对你的亲密伴侣的一些压力，或者让他觉得你没有那么爱他的时候，这个还需要去发展吗？
如果发展是第一选项，比如说不，比如说下说有孩子或者因为其他的羁绊分开很难，那这个时候其实双方都需要伪装，这个伪装是中性词，就是大家都要，我要努力的让自己往上够一够，他努力的也不要把自己过于强大，就盖上一层皮，不是说虚伪，不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爱更重要嘛。但是到一定程度，如果说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羁绊，那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显然在那个坠落的审判里面，我觉得这个女主人公，这就是导演要表达的，就是她从头到尾不道歉，这样的她就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人，其实她匹配的就是应该是个完整的人，但矛盾都不存在，但是可惜不是，所以他故意的剧情设置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他就有这个张力的差过大了不行，他会崩的，每个人具体反正差一旦到一定程度就是不崩都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典型啊。
白如呢，如果你会寻找这样的伴侣吗？
不会。
选择这样的伴侣吗？
不会。
比较难啊，是吧？
我对于情感的追求的模式还比较幼稚一点。
啊，怎么幼稚？
就大家不要太完形了，完形人格。
就是我觉得对啊，就是我觉得这里边完整和不完整，不应该是作为每个独立的个人追求的有高低层次的区别，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过程跟他的性格、生理那个心理环境其实都不一样。我只能说，大家追求自己舒服的就可以，就别纠结这个事情。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匹配的事情，因为你的阶段也不一样。
那就是，那你就想好你的底线是什么，你要什么。就是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哎，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内核稳定的人是可以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提供给你很多的在很现实层面上的安全感，
对，
以及说你在他那儿你不会体会到，哎呦，这个人又把事儿搞砸了，哎呦，这个人又给家里捅娄子了，这种感觉，他一直让你觉得在这方面是非常稳定的情况下，
我不行，
那你也是得到 benefit 呀，
我不行。
哦，你不行啊！
我需要的 benefit 是情感层面的。
哦，
那你觉得你自己可以 handle 这些事情？
对，
哦，对，你看，那是因为他内心有他内心，
或者说我对
内核稳定的一面，
或者我对现实层面的 benefit 对追求没有那么高。
没有，这个是一个先有鸡还有先有蛋
的问题。对，
就是你先对这个人产生情感，然后你发现你们在一起之后，他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稳定。
对，
对吧？还是说你先发现这个人很稳定，然后你决定跟他在一起？可能就是你发现这个人很稳定，你都不会选择跟他在一起。
现实层面中，我遇到过这样的女生，就是说你觉得哦，就是跟你说非常非常周全。你会觉得说，比如说跟他两个人在一起，然后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能把所有的人的情绪都照顾得很好啊，然后做任何事情啊什么都那个，你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好的
人，
太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那种人，但是你就会问自己，你到底对他的情感在哪一个层面
啊？
就是如果对我来讲，我的原始动力还是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人的话，那他如果在现实层面做不到一些我认知中的一些要求的话，我会觉得还 OK。但然后，但是还有一点，就第二个就是他对我的一个需求也要让我觉得说有安全感，因为天蝎座嘛，天蝎座最怕没有那个安全感，对吧？这个关老师也可以讲，我们生日都一样的，
我们俩同月同日，
生日都一样的，
火象星座的视角，
水火不容，
对，
水火不容。
但是我的跟他的差别在于，就是我在那个恋综啊，要 Q 一下那个恋综，到最后杀青宴，我们不是有一个心理咨询师嘛？他是一直在导演室看着所有的监视器，看所有的全过程的，他还主动来跟我说关老师，您在所有的嘉宾里面，其实我所有导演组什么都其实没有操心过您，就是你是一个内核极为稳定，极为稳定，非常情绪各方面，就是内心其实比较完整的人，所以他说您在这里面其实是比较特殊的。
哎，
因为年纪比较大。
那你午夜梦回啊，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有的时候就会有说，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奶，就是会哭的小孩有奶吃？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一定，他那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面，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暗示我，就是说你可能表现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的招人可爱。其实通过特别导演的需求的剪辑，大家看到的是导演希望让你看到的部分，所以说观众看到的只是节目呈现的内容，会觉得这人为什么前面几集会觉得对我批评比较多，吐槽比较多，因为他的确是有的时候，就像咱俩可能有的时候其实在表达类似的，就是当你内核很稳定，自己发展相对来说年纪也到了，什么比较完整的时候，有些你说出来的话他可能并不是传统人觉得在一个那样浪漫氛围当中该表现出的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就我非常接受，所以我完全接受你怎么剪，可能对我吐槽我都没事，我完全不受影响，因为我知道我生活当中不会给人带来那么糟糕的体验。但是你在一个被剪辑的压缩的极为压缩，压缩比1%啊，那这种情况你导演可以任何剪辑出他想给你看的样子，那个素材都支持的。
我觉得柯老师受到了很多的、很多的指责，在这个电
哦不，只是前四集，
前四集
后面就都没事。
但是你现在是还是我，因为我发现你在好几个播客里都在为自己解释这个事儿、
我不是我在评论区都在解释，
包括朋友圈也在解释，
没有在所有的小红书的评论区
精力充沛啊。
那你觉得解释明白就是他们好一点了吗？
其实大家后来发现我其实不用解释，因为这个压缩比太高的所有的问题弹幕上大家都不满意，但是我一开始还有这个担心，后来我就不解释，因为到第五集往后我就变好了，所有人包括观察室的嘉宾和弹幕啊，都觉得啊，关老师其实很可爱或者什么的，都不叫我雅迪，这弹幕全都是关老师，我说你们哎，反正就是对，反正就大概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是有点担心，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我懂这个制作其实他就是想让你看这个，我是不介意，但是哎，这是个娱乐节目，你就看个乐吧，我是替自己想消解一下，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无所谓了啊！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就是大家特别反应特别热烈的，就是关于关老师的，他其实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就忘了
我哪一个？不是我问了你好多问题呢，
他每天问很多问题，
对啊，
问了一个关于交友的问题，就是当时你可能有一位心仪的对象，然后
啊，我想起来了啊，就是后来我懦弱了，我懦弱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 feedback？ 就是
那个
没再有联系，
那个故事早过去了吧？早过去了，
早过去，
他中间都经过好几轮了，
哎，
这好几轮也可以聊的呀，
没有好几轮，没有好几轮，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我经过这个恋综，我不是也有约会的对象嘛？他们都有在认真看。其实我发现，
你是发给链接发给他们，
他们自己看。
你好好看，
就是因为跟我有约，就我约会。
Lucy 也有看吗？
那我当然不问了，人家在东京活得可好了。但我们俩偶尔
是关老师的前妻，
前女友，
前女友
，
嫁给了一个纹身师。
那是二婚，就是他第二次结婚，他很幸福，现在
嫁给一个纹身师，
去日本定居了。
然后他们的内容经常会出现在关老师小红书的首页，
这真的这样，所以我
真的推荐给你。
他没关注，他都推荐被推荐
了。我们互相取关了，但是还推荐，但是我经常去留言，我们在朋友圈点赞。
活在算法中的关雅迪，
对对，真的很算法。对，他现在生活真的很幸福，所以我真的很替他，很替他高兴。就是哪怕是你离异单身带娃，然后也能够开心的恋爱，甚至失败了也可以开心的再结婚，又有了新的生活，就是我真觉得他特别的
开心，
正面
开心最重要。
我真的为他高兴，而且我真心的觉得他现在他老公真的很帅。
哎，你不要聊
啊！说回来，
我知道你在祝福他。
啊、我说回来就是，其实我发现最愿意跟我聊这个恋综的，都是分别跟我在上海有过约会的两三个女生。他们都替我鸣不平，说这哦，原来恋综是这样的，怎么是把你剪成了这个样？
他们知道一个线下的真实的关雅迪大概是
那个比较完整，
能差成什么样，但是也没那么差，是这个意思的。
不是，我至少差的比较生动，那上面差的好不生动啊。
平面扁平
了，就太扁平了，
差的
太 orthodox 了，对吧？
是是是，
其实你是非常 personality 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们，所以说我就哦，原来我现在其实就释然。我一开始略有点紧张，因为咱俩不是还策划说，本来说要搞什么放映，后来想
实在
什么呀？
实在是看的人太少了，
对，根本就没有人看。我跟你说，连弹幕都没有，他跟那个《半熟恋人三》那个弹幕可能十分之一吧，都不到人家的弹幕。我就看弹幕量的，我是很爱看弹幕的。我为了养弹幕，我都是要
得失心很重。
哎，我觉得关老师 finally 还是个天蝎座，
对
的，对吧？首先是要解释自己前四集被人骂的原因，然后嘛就是
而且还去会回复人家的评论哦，
都回复，
就是要总结
删评论的，
最后总结出来是团队的问题啊。然后就是平台的问题，因为卫视的播出时长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压缩了他的表演。
对，
对对，
永远在解释这件事情。
对对，我还删评论呢，因为评论经常就说你这个人啊，就是 就是那叫什么，就是话少一点或者怎么，就跟你那个说类似嘛，嗯、就是还有就是说你那个当朋友挺好的，当男朋友真的不合适，就类似这种，
嗯、
这还是说的比较，这些我没删，
嗯、
就说的肯定他就是来跌我嘛，那我肯定就给删了。我说这你又不了解情况，我都你看这别的我都告诉你了，你就这么一乐，你还真当真啊？我就说你把这事儿当真。我作为一个真正的亲历者和当事人，
嗯、
我只想呵呵笑，你知道吗？这不是，
哎、
但是
我就开始很有兴趣围观关老师是怎么谈恋爱的。
哦，
真的，
以后肯定会有机会谈的。
以后肯定会。
不是我现在
你身边那个佟掌柜，你身边有没有适合关老师的姐们儿？还是不愿意把他们推入火坑吗？
舍不得，他估计舍不得。
不是，就是我觉得其实首先我的异性朋友的比例就很大。然后我的同性的、
哦、
女孩子基本上都结婚了，
年纪差不多了，
要不就是有小孩什么家里
都，对对对，就是
那也有离了婚了呀。
有，要不想想啊，让我回去看。但是我是觉得关老师确实就像那个评论说的，他是很适合做朋友，但是谈恋爱，为什么我刚才说这句，就是我
很好
奇他谈恋爱是什么样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关老师他是那种就是上海话叫偶分卡斯，就是一定
哇好难啊这句话。
就是、
啊，你都听不懂了，
就是一个钥匙对一个锁眼的这种感觉，
哦、
就是一定是有
找到我那个对位的那个，
对，一定是非常对位的这个人，
哦、
然后会跟关老师非常非常的合适，
嗯，
但是他绝对不是说广撒网意义的话，你只要能聊得来就聊，就能够成功的，
嗯，
反正就是我观察下来是这样的，
希望，对，应该是。对，但在那个节目里面，大家其实特别磕我们后半段的那一对儿，
嗯，
至少因为节目那个氛围当中，的的确确人家都是很好的女生，我又有什么我不乐意的，我又有什么我接不住的，我既然来这儿公费约会，我还不尽情的把我该做的做好，我就这是很真诚的一个态度。但后来只是后来毕业，那我也接受这个结果。
那别人给你理由了吗？
他给的理由就是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不是，他就觉得比如说。给他说话聊天信息量太大，他压力很大，这他节目里公开说呢，就是他会觉得压力很大，
嗯，
啊，还说了个什么理由，就是都在最后一集，就是反正哦，他还是说就是可能我谈了太多的前任，让他觉得，就是他本来是聊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说对他就觉得你说那么多的前任，你对前任那么好，其实你是抬高了我对你的预期，对咱们俩未来的预期，其实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在当时那个话感话的前提下，那就聊到那儿了。而且呢，他剪辑的时候，他不就只呈现了那一小段吗？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中间他可能聊得不开心，他就走了，他就为他后来这个BE都做了一些铺垫吧，算是。然后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所以
节目结束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我们后来就几个人一起吃过饭，吃过两次饭，再到后来就没什么联系了。然后其他的我跟上海这个男生，其中有一个女生是因为我们有特别熟的共同好友，居然共同好友是我的本科同年级的好朋友，就是林凡，就是我们有共同好友是林凡，就是那是我毕业作业成亮的作品，摄影指导就是林凡，等于是这么近的关系，我们都是酒吧的，你知道吧？所以才知道啊，其中原来那个女嘉宾，我们都在北京搞艺术策展，她是那种空间主理人，原来这么近的朋友，所以我们那天最后一两天化妆的时候，第五六天化妆，他突然意识到我们就这样共同好友，一边化妆给我拍张照片发给了林凡，林凡说：“我操，瓜亚你特别搞笑。”
我觉得你认识的人真的好多啊！
也没有，就是，所以我跟他反而现在是私下聊最多的，就突然就觉得我们认识跟恋综没关系。因为那个女嘉宾长得特别像周冬雨，我们都要的周冬雨，她真的很像周，她比周冬雨个儿高而已，也很时尚，穿衣品特别好。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因为你想长得像周冬雨嘛，周冬雨的确也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嘛，所以我现在反而跟他关系最好，有啥就瞎聊什么的也无所谓，就成为那种哥们儿，因为我们有这么近的好朋友这么个关系。但是像你说的，恋爱到底怎么样，我这个期待一下啊。
因为我的感觉，关老师一直是一个就是生活面和工作面都铺的特别广的一个人
哦。
然后所以我一直想问你，现在的重点是什么？比如说有什么 KPI， 今年比如说要拍多少部戏、今年要交个女朋友之类的。
这个我从来没有把感情当做 KPI， 我今年唯一确定的目标，我九月份巨人之旅第五次要去，报名了，赞助商帮我报的，所以我接下来马上。
巨人之旅是啥？
就是330公里的那个越野跑比赛。
在哪儿啊？
在意大利北部，九月中旬，那时候就很冷了。因为
去玩吧。
2014、2015、2016、2018，我去过四次。因为330公里要负重5公斤，累计爬上26000米，150小时之内完赛。
他要来灌口了啊！
然后，对，就这套灌口说过很多次，每天只睡2小时才能完赛。所以我已经6年没去参加这个比赛了，2年没有越野跑， 训练了，我能不能接下来的半年恢复可以去完成这个比赛，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好，我可以积攒一下体力，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再好一点，像一个运动员。我 这一两年不像个运动员，的确我没怎么运动，对吧？你什么时候见我运动了，对吧？
是男演员，
男演员更需要运动。如果我就想说的是，如果真的想把演员，我以后肯定是那种运动范儿的，就是那种这个市场缺这种所谓的男演员吧。现在还不适应这个身份啊，所以这个你说的那个表演的 KPI，
樊玉茹的表情，啊，
樊玉茹说反正我不吃你这一块，对对，樊玉茹那个表情，你去吧，你去发展吧，跟我没有关系，就是那个表情。
不是，因为你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转型做演员的话，片约是会蛮多的。
嗯，
因为的确现在尤其剧这一块是强调那种当代戏的话，其实很有很多是需要他这样，我觉得你都算类型演员了，对吧？
类型
其实
类型
算类型演员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这种演员呢，在剧又不是担当票房或者担当收视率的，所以说就不用太
啊，不用对
太那个。
我现在一个 KPI 就说，我借着这个比赛的机会，本来想去帆船训练嘛，但是我现在呢，如果帆船训练，我就没法做播客观影会和咱们做那么多所谓的现在做播客节这些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中国电影，我就觉得我很愿意奉献，我觉得有种责任感在里面，所以我会把今年把这个事儿做得多一点，然后把身体锻炼好。如果跟表演有的 KPI。不是作品，是我跟中国现在还在拍电影的电影电视剧导演多少个一对一的交代，打过招呼，就直白的告诉他我可以，你现在还看不到那个作品，我跟韩岩说什么时候剪一个我的 cut 发给你看那个表演行不行，就是我会把这个工作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去，或者微信一个一的，我会跟他交代完，我看看在播出之前能不能如你所说会有新的机会找我。
嗯，
至少我现在就开始一个一个去交代，因为我身边可能最多的朋友就是导演。
嗯，
他们但凡又了解我的性格，又知道我说出去的话，只要我来演，我会认真负责。就是这次真的，我到现场，他们说就是真的是不拿剧本的。
对，我觉得但凡你如果业务 OK， 然后或者说导演啊、制作人啊，或者觉得说哎，
这是我的 KPI，
演的还不错的话，我觉得真的不会有任何障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首先你不是一个 nobody， 不是个素人，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带一点，比如说，哎，那个在自己在节目里边或串别人节目的时候，说我又演了一个什么戏啊，
哦、
还能搞一点宣传。
哦、不是张一白已经说了，王安宇要不给拉到警空端了？他说了，安宇和那个玉文到时候咱们都做。
来，王安宇来肯定要炸的呀，对吧？
对啊，那
我余姚老乡啊。
哦是吧？是吧？
经纪人同
你怎么对他这么了解啊？
王安宇现在可火呢，天哪！
我才知道他演了《球状闪电》。
哎，不是他，不是他最近火是因为花少。
花对这个
花少跟胡先煦
啊，这个我知道。
这个最。
人家在之前就已经火了，
对他
学科带头人，我是你知道吧？就是那个，
不是因为我后来看了他的作品，我就知道哦，那这些我都知道。
嗯，
但是我的确跟他面对面没有见，我也不就没认出他来。
对，王
玉
还有一些很炸的还没上的。
哦，看来哦，
现在上不了，
估计上不了，上不了。
好吧，所以我就说，今年其实就是。随机的波动，在波动，我就说
随机波动，
因为我们今年
目前这个
随机波动，
现在是四月，今天是四月十号，
就是我九月份有一个坑，九月份之前这个
那个已经定了
吧？我刚报完报名确认了嘛，我就开始去，我觉得特别好。我以前为什么我身体好？我给自己安排了很多比赛，我只要有目标，我就马上进入到运动状态了。我现在必须要给自己摁一杆子，这样的话，我国内的比赛短距离的去以赛代练几个月、半年恢复，就去国外参加比赛，申请个签证就完事了。
那有目标吗？这个
没有，就完赛就不，你1000人出发，330公里，完赛每一年只有30%多，就是我每次完赛我都是300多点名吧，其实你赢了600多人。其实你能完成，你已经赢了60%多的人了。这个比赛完成概率非常低的，所以我是业余选手，我根本不追求成绩，就是 finisher。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我很满足，所以我
很好了，
很好了，很好了，
很好。
就是演戏，我说演得好，如果未来能演好，什么就是票，什么票票，能不能单票房啊，能拿多少片酬啊，那是后面再说吧，那是看运气。
他以后目标想做中国男演员里面身体最好的，
对，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了，
已经是了，已经是。
没有，我觉得从整个关老师的描述下来，我听下来，其实他对于演员这件事情还是蛮有一些野心的。
想法，
我早看出来了，
是吧？
哎呀，你早看，哎呦，你
所以，我那天一说我们来聊一聊转型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老兴奋的
啊！没有，我觉得这个事儿年纪到了，就是你要10年前我有这个想法没有意义，我那个躁动的感觉不行。哦，张一白给了我一个最重要的建议，特别好。我跟你说，这么拍了11天，我认为我是听到最好的一个最好用的反馈，他就拍到他。只要我在，他基本一半都来探班，他看我一下，他看我了，他就走了。他好像在我演第2天、第3天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我说行不行，因为我一般他都不给我反馈的，都说很好。我就问一百这行到底行不行，他说就说你手上的动作再少点，他说你是不是做播客你们录视频所以手上老是习惯、
你应该跟他说这是你的习惯跟播客没关、
关播客什么事，
因为我的视频播客不经常对着镜头这么你看有动作，
但你看 我从来不动了、
对，这是我的，所以
你的习惯，这是
他一点到我就马上明白，所以在后面每一次演戏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说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其实在表演上这叫干净是准确更高的要求，
对，
表演要准确，但是当我说我们表演能更干净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在准确的基础上要更 clean， clean 就要代表 sharp， 代表清澈，代表透明，就意味着特别是剧的时候，我们这场戏就是看你们的词儿，你们的情感传递，多余的不要有，
对，
因为电视机画面或者就那么大，你稍微的幅度大或者怎么样，你后期剪辑都会有影响，他一说哇我觉得太准了，就是说动作少一点，我马上明白了。
我跟你说，其实因为你前面就是在警护端的时候聊到说你以前经常看监视器，
对，
这也是我拍反话的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们每拍完一条导演都会让我们去看监视器、
是吗、
对，因为就是首先是你和最基本的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你的走位和、灯光和摄影的配合、因为反话很多是运动镜头，
对，
所以你必须就是很
准，你所谓的特别准，
对，
得
特别特别准，然后光位有的时候都是前后就是
一丝两丝的，你那个必须得看，必须得看，对，
就你必须得看监视器，
对，
然后第二就是看你自己的表演，
是，
就是包括你在，因为我们有很多运动镜头，所以你在碰到什么人、或者在什么景或者在什么位置的时候，你是可以加自己的表演进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
是的，
就是当你看监视器看的多了之后，它确实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是在于你的脑子里是有一个空间概念的、
对对对对，
你会对这场戏是有一个，就像你说的，
是的，
有类似上帝视角
的、对对对，脑子里面一定
全部一个多维的
视觉预览，
是，你会很清楚，
这个真的很难，
这就是锻炼，
这是个，
这就是一种，
我觉得但是
刻意训练，
这就是这个行业现在拧巴的一个地方、很多一些所谓的明星啊偶像啊都很年轻就进入到这个行业、哪怕你是学这个东西出来的话、哪怕你比如刚刚从什么中戏北电上戏这样出来、现场的那种东西不是学校里能教的，
当然
因为我又有印象，以前
很多表演老师都没有演过，
以前我看过一个视频片段，就金城武、他能在拍戏的时候把那个景别啊很多数据都说得很清楚，因为他太熟这道东西了，
是的是的，
你像要到他那种程度才能很熟，但是呢很多演员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的演员就是一开始会被别人指摘的比较多的一点、就是他不是 不努力不用功，也不是说没有天赋、而是说对于很多一些技术层面的这种累积还不到，
还来不及，
来不及的，
是的，
但是呢市场呢又特别要求他们能够快点出来，
往往就是这个是一个悖论，就是说我们出去演戏，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演员、基本上能够在这个剧里面出现或者在这个电影出现的，他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了，
对，
然后同时也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演技好的演员，
对，
那当然跟他们演戏的时候你会非常舒服，甚至于
轻松，
甚至于你还在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可能对于现场的机位或者一些导演要的东西、他们可能比我反应更快、就不是说我该不到，而是说他们的反应会更快，他们就像那种就是应激反应一样的，我已经完全知道，就像我上台
机器记忆的，
就像我上台走台步我闭着眼睛也可以走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
就是他们比我更熟练，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就像你说的、就是赶鸭子上架的一些年轻演员，
对，
就我不是说所有的年轻演员，但是就是确实他们时间太少了、
对，
然后他们的就是好好的去练这个事儿的时间太少了、所以你会在现场有一些就是有些断崖式的这种感觉、就是有的就特别好的老师、有的就是哎怎么就是好像完全不熟，
对，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碰到的整个的表演者他们的水平是其实差的是挺大的、包括专业性，包括很多的演员其实还在就是配音啊或者之类的这种、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配音也有很多现场的原因，因为配音有的时候是现场的环境的关系、它达不到原声可以收音的，然后你在之后说我再要去配可能他又没有时间了、所以就变得只能用配音演员，所以这个其实对表演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损失，
你看那个、这个节目叫正常生活、我一开始 Q 的呢也是跟旅行相关的、但看出来我们现在坐的这三个人里边呢有你们两位就是也算事业型选手 因为
这就是我们的正常生活嘛，
对对对对，
最近的正常
最近的
正常
生
活、
我给你插一个那个编剧的角度，因为那俩编剧是夫妻，
我已经这么明 Q 了他还要聊业务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就是我跟他们说为什么我尽量不改动他们的台词、摄影师都说我说雅迪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几乎 剧本怎么写你们就怎么念、
嗯、
拍起来特别舒服、
嗯、
他说有些电视剧的演员他跟我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说、
嗯、
其实是在根本不背词就是在胡说、
嗯
就是、所以后期根本就很难剪、
嗯、因为电视剧他会
他就有一个氛围他就
他现在有一批电视剧演员他比较流行说现挂
啊，
就是我们都玩现挂、就是、
而且好像
大概讲个意思
对
而且这个东西好像成为某一些观众心目中觉得地位还蛮高的一种技巧、
是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就是、
其实不是、
哎、这个都是现场的反应啊，他演的
多好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演戏是一个配合
对
那你现挂那
对方怎么办
对方怎么办
对,
对
然后你这个戏的节奏谁来控制
是的
对
这个戏最后要完成的目标谁来控制
我觉得
都是问题
我差别就在于不是说作为演员的角度因为我在二十年前我作为小制片的时候我们自己开始写大纲写剧本、
嗯、
我当制片人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写剧本的、
嗯、
就知道人家我看到这个剧本我不是唯独了吗这是个好剧本就人家这么写这个断句在这里除了我真的看不懂我会问编剧不要轻易的改这就是这个的价值
嗯、
我觉得
真的这个是我做了、
就是、
我写过我知道这个
当然就是有的剧本可能你需要演员多一点
啊、当然当然 我加了
一些没有那么完成完整但是有的剧本你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台词一句接一句很顺而且它的逻辑是很对的
对
就是它是对剧情有一个推进的
对
你就不能轻易的去改它
是而且、哎、我最后就说一个就是真正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心得就是我刚才不是讲视觉化吗我在背台词看剧本的时候都是视觉化、
嗯、
我才一直我回 Q 了好几天我发现两三页纸的长戏我等于把我每次我的台词先这三页纸从一到十八这次我要说十八次话然后我会把十八个画了圈之后我会看情绪的几次逻辑分成三到四段所以是看情绪哪转了划一道然后再看每一段之间的每一句话之间它是我连着说还是有对话说、
嗯、
最后我脑子里面其实是记住了我自己创造的一个画面就一到十八的三段还是四段关系每一段之间的是一个什么标记我最后演的时候脑子里面其实同时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嗯，
就是那个剧本我已经台词我已经背过了但是我要有那个东西我才能真正的跟我对那个戏的感觉那个节奏我还知道我的那个节奏是什么因为他还要、
嗯、
他要变化我要配合他、
嗯、
所以等于我最后发现这也是视觉化记忆等于我再翻译了一下、
嗯、关老师还是说了他还是把他要说的东西说出来了、
嗯、
打个岔
不过你说到、
嗯
这个因为我对于童春杰的观察我觉得他也是很爱自己的事业的嘛然后规划也很清晰对吧然后就是说人间清醒对吧然后其实刚才他提的一个点我倒很好奇借这个机会问一下关博就是你从那个电影圈出来啊、
嗯、
做了很多年比如说什么极限运动啊或者怎么样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有点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要过起了 神仙一般的那种日子、
嗯、
神仙不是舒服啊不是舒服那个
日子
而是那种远离人世间的那种感觉一会儿在海上一会儿爬山啊什么的
接受赚钱少就行对
对啊对但是、嗯、但是其实我一直我其实有个感觉跟那个同学很像、
嗯、
你其实还是个事业型的人你对很多事情就不一定光对赚钱这件事情啊、
嗯、
你还是要干事儿的一个人
啊这个
对
吧、
啊、那你
闲不住对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这几年的一个心路历程变化
嗯
到底是怎么去定义它呢就是如果一个那么想干事儿的人怎么可能容忍自己有四五年时间就是完全脱离原来热爱的电影事业、
哦、
这么出来、哎、然后现在可能在我们播客圈又开始变卷王
这个话题好大我去上个厕所
没有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感觉你会发现冥冥当中他是最近 Lex Friedman 和那个 Huberman 不知道是之前他们对话的哪期节目被一个人翻译出来的要点、
嗯、
里边说的话就是咱俩过去一年多我的节目里反复强调的什么随波逐流啊、
嗯、
相信大脑的直觉啊、嗯、就是相信直觉就是那个脑电波的直播
随机波动
就不要
去忽左忽右
理性的去判断
文化有限
我们都这个年纪了
不合时宜、
哎、已经活到了、大脑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器
多半不会有用
我们已经接受了那么多数据训练我们直觉告诉自己要做的事大概率是对的 对自己人生是好的、你看现在我这次如果以表演为例就是因为我真的在拓展身体的经验、让自己沉下来以前我是一个很毛躁很甚至会骂人的人、我现在就完全不骂人我以前在、
我认识你到现在你也没骂过人呀
没
以前他会
我跟你说这就这次戏这次制片人我以前都是我的同事、不能说我
的
下属吧
都是被你骂过的
是吧都是被我骂哭的多少次的就是所以是其实他们现在为什么见我其实我见到还对我有点其实他不知道我们中间见面几次但少、张一白都跟我见了没那么多面他还觉得我很大男子主义他可能现在还有不过他一直会觉得我还是十年前的
样子我懂你这个意思但我的
变化了很多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觉得自己骂人骂的少、你会把它归因为是因为我前几年比如说
身体
运动啊身体的
改变对
这是一种自洽在我眼里
当然
这
是
一种自
洽、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那种规划或者说觉得自己 走到哪儿算哪儿。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有事业心的人，或者说有很多想干事的那个人，其实不会那么随波逐流。
没有，因为其实
脱下你的外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随波逐流？
我觉得这样其实是精彩的。
我没有觉得关老师在随波逐流，哎。
对啊，我也不觉得呀。
我没有觉得你
他老是用自己随波逐流来解释自己，但是我老是觉得说你说服不了我。
我其实在我看来，你一直在做一些准备。对，就是、
这个、明明
哎，你想参与极限运动，它不是天生的，这、就是我现在是个弱鸡，我是随时能参加极限运动，不是这样的呀。
但他随波逐流啊，不是，就是极限运动那个契机，毕竟是跟之前那段婚姻有关嘛。
啊、对对对 对,
对、
啊，
那是个真的很偶然。
对，
但是这些我觉得就是个累积，
嗯，
然后这些累积冥冥之中它会自己连接，就是我不用刻意连接，
嗯、
它自己连接是最好的。
嗯、
我就怕我最近老说我要跟谁约会谈恋爱，我说咱俩如果见面越来越多，自然变成女朋友。羁绊越来越深，领了个证或者生了个孩子，他本来不就应该感情发展当中的中间的一个 stop 又一个 stop、
嗯、
我们激活了而已，因为到那份上了。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咱俩见面谈两次说咱如果结婚如何如何，谈恋爱这个是可以聊，但是不能把那个中间一个 stop 当成我的目的地、
嗯、
我不是以那个为目的的、
嗯、
我觉得就是应该发展我的人生，我的生活就是你说的，他让他尽可能的打开，最后我都能连上，就是可能以后我当导演，可能以后那可能十年后五十多岁才当导演，但是在当导演之前我已经身体很好，我就会表演了我会写完，我一定会写自己的剧本
的，可能状态真
的
不太一样。
我肯定要写自己，我肯定不是一个别人给我剧本去导的，我一定在导自己的东西、
状态真的不太一样。那倒过来比如说同学，你觉得你现在那种状态是有规划的吗？是有想法的，是 step by step 那种感觉的吗？
我其实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是有的，
嗯，
就是我做模特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比如说一年之内我要去参加比赛，然后我要拿一个名次，然后我就要开始做名模，因为如果我觉得我做模特我没有做到这个 level 的话，我就是不如不做。就是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年轻气盛的时候、
嗯、
就觉得我既然做了我就肯定能做好、
嗯、
然后我哪一年我要签一个什么公司，因为我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在经纪公司的，我是在丝绸印染厂的那种时装队的、
嗯、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商业化、
嗯、
所以就是等商业化的那些大公司进来之后，我就说我要一定要签这个公司，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出国，我就要干嘛，就是这些路线是就是我当在我当时的视野里面、
嗯、
我是可以看到的、
嗯、
对，
这一步步非常清晰。但是再往后其实它就进入了一片迷雾了、
嗯、
就是再往后就包括就是从转型开始它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你什么路都走过，但是你走着走着觉得，哎，这条路为你打开了，
就是、从铁轨来到一片旷野了。
对
啊，对，其实对我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的心智可达的范围，
嗯、
因为你在十九岁出道的时候、
嗯，
你的心智和你的认知，你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你对包括其实社会在不断的发展，甚至有很多新的职业出来，都你闻所未闻，你都当时你都看不到，可能那时候你脑子里就这十几二十种职业你是可以选的，但是你在做着做着，那你也不可能说，哎，我将来是可以靠直播赚钱的，
嗯，
有人靠我拍短视频赚钱，我还可以赚大钱，
嗯，
就当时是不可能想到那么多的，
对，
所以特别是我觉得在近前的人，就是。艺人来说，他更是一种就是想象无限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就一直台前很吸引我的一个原因，就是只要你保持你在台前，你就会触碰到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有意思的人，
嗯，
就跟他做链接一样嘛，
嗯、
对，这个过程就
是
说，是
的是的，
但是就反过来说，因为关老师他还是比较的宽广啊，看宽阔啊、
嗯、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就是模特转型，又讲到这个事情，就是你要转型做演员的话、
嗯、
你还是得不停的去说服别人、
哦对对嗯、
你是真的要转型、
嗯、
你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
嗯，
而不是说就是我相信关博道如果他做演员做到某一个阶段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当然肯定会，
就是说一开
始你要想上台阶就会有问题，
对，
对，
你觉得很 easy 说我找一个角色我很容易嘛、
啊、
我反正钱也不太多，我反正我合适演
上台阶太难了，
又是导演的朋友，我又可以演得还不错，那我何必去那么费劲，但是你要是说我真的是我今天平台就拿着你的名字去敲广告敲什么的时候、
嗯、
你能够站得住，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被别人认可的点、
嗯、
但是所以我可能觉得我接下来的目标可能也会在这个方面是在更多的努力吧，但是就是因为我的年龄也到了这个年纪了、
嗯、
所以其实机会窗口不是很多，
这么想来其实你像那种光靠名字都能去卖广告或者让平台认可的那一帮头部演员的生存环境真的非常的极限，在我眼里
极限的点你指的极限
是首先他要付出的那种压力 和努力。
对，
我们正经讲啊，当然你说你现在是头部最火，然后在你最火的时候，你随便演个什么都有人追，那是另外一种事情。
那也不一定，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其实大家还
是
很
这种情况我已经排除掉了。你像比如说，我们像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什么像赵丽颖啊、胡歌啊，然后
不要聊具体的名字，现在我现在不能聊，现在
我聊可以聊嘛，我聊嘛，就是我在揣
我不能附和你，
我在揣度他们，我在揣度他们的那个生活嘛，对吧？生活的那种状态，你像他自己压力那么大，然后身边的人又指着他，很多人其实是指着他，就跟当年的像梅兰芳、马连良这种人，一个人一个戏班的那种感觉，
你要养一个很大的团队，
而且高处不胜寒啊，好孤独啊，我觉得这种状态。
那我觉得你反过来说，你在任何的就是任何的时刻，任何的就是
职业
或者时间，
到了那个层次，
只要你到了 top 的时候，你都有这样
的
问题啊。
是的，是的，是的。
那比如说你现在是中央银行的行长，你位高权重吗？那你也有很多很多的，
要看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就是，你要做。哎呀，我只是打个比方嘛，大家想象一下，我也不知道中央银行到底是什么样。
你说，
就是说你其实这个事情是公平的，是在于说你只要是产生这个人，你个人一个人就可以产生产值一年达到上亿，
对，
或者是甚至十亿都有，对吧？我打个比方，
美、
就是，
对吧？不就是嘛 ，Taylor Swift，
对，就是你的生活，
那叫美什么美。
妹妹，怎么
哎呦，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是谁。
Taylor， 他一说 Taylor Swift， 我惊呆了。我说他妹妹，他脑子里还是 QQ 那个年代，妹
妹，
好油腻，好油腻，天哪！关博，你到最后
装了一集半播客，终于暴露了。
最后都要油腻中年男，还是难以
妹妹。
这个词我第一次从我嘴里面说出来。
妹妹
啊，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词。
对，是的，就是，但是我这个还是在艺人的范畴。
对，这艺。
那比如说，你们一直在聊商业的顶流呢，对吧？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就是人上人这个东西。但是我不是特别同意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到顶流的这条路是什么怎么回事，它其实没有一个路径的。我觉得从艺有的时候就是我经常会跟同行聊天，聊到后来就说，哦，这个事儿还是最后看运气。
真的真的真的。
但我觉得
它是需要有一点
运气，就是因为这个运气，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状态。而且还有一点，跟商业跟你刚才提的别的行业不同的是，演员他最终还是要靠你个人在镜头前舞台前的一个表现。
对，
因为你像商业你是可以有 team 的嘛，
对，
对吧？
啊，也是。
那你说一个演员，你说那个镜头怼到你面前了，你这个表情就是你来弄啊，对吧？然后那种感觉，然后他有很多的那种不确定性跟那种意外的那种东西，造就了这个行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魅力嘛。
是的，
对，
对。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艺术的一部分嘛。
对的，
就是说一个演员，当然他首先他自我认知肯定是要非常强的，关于自己要演什么，
要笃定，
我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我对自己是要一个很深刻的认知的。
对，
那我其实我们在圈里那么多年，也有很多演员昙花一现，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演，对吧？然后最后就各种
看不到了，
太多了。
但是因为观众还是像观众还是鉴赏能力非常高的，
当然，
其实他就是虽然我喜欢你这个人，但是我也不是盲目的喜欢你这个人，你总得会点啥，会点啥吧，就是这种感觉。
对，我们业务不聊了，最后花点小时间，我将最后抛一个问题给两位啊，你们回看这一年时间，总结总结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说老实话，我先说，
你先总结总结自己好
啊。我先说我
先开个头，打个样。
我甚至觉得，我一定程度上有一种抑郁的状态。
哦，
有某一种抑郁的状态，
是因为没有女朋友吗？
不是，
政治性抑郁啊。
我觉得是政治性抑郁导致，
不就过劲儿了吗？不就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政治性抑郁吗？
不是，是那种对于未来的一种感觉，好像没有突破点的那种感觉。
因为未来感觉预期不是往上。昂扬的以前的我们
那个我已经接受了，
那个接受了啊。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
更具体，
后面能有点什么事情引起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兴趣啊什么，那个都不
是，生孩子
那个都不算了。
你因为你没有
那个已经成为我的负担了。
所以他呼应了刚才说 KK 那个话题的时候，我反而认为这个时候樊叔更需要在亲密关系之外寻找那个意义。
对，
其实这是我的直觉。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屁。
啊，是吧？
因为是在于说你没有，所以你没有说去感受到亲密关系可以带给你的
好的地方。他又不是没有过，问题他又不是小孩，对吧？
不是不一样。我跟你说，真的真正的结婚和你在婚姻当中的这种状态，就虽然我有的时候会跟大家去讨论一些我们在婚姻当中会发生的问题。
哦，我有点懂你这个意思，
但是他还是会带给你很多正向的东西。
我有点懂了，他这么一梳理，其实有点懂，就是说。 现在我过的那种生活是一个不用我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尤其是精力啊，
去维持，去
我就能正常运转的
啊。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进入到亲密关系、结婚、生小孩，有很多新鲜的那种体验会出来。
我跟你说，这个就跟演戏是一样的，表面上是松弛松弛，
对，
但是你内里是
你这句话重新来，我帮你剪进去。这个对你的为了工作没好处，你做重新来，表面上来，
表面上是松弛，但是
来。
但是你其实你的每一个技术点，你的每一个台词
是可控
的，一定是紧张
的，
对，一定是有一点紧张的。所以你的生活，因为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现在抑郁，你是完全一摊烂，
松下来，松下来。
你看你的身材，你看我刚拍了张你喝奶茶的照片，我等一下发给你，就特别像那只熊，你知道吗？就那只。
你好
开啊，然后
好忙的，
就是
可控的松弛，
就是人生就是不能瘫在那里，你瘫哪就是你，我一定要找到一件事情让自己拎起来，就是你得有根线拎着你的头顶，就像我练普拉提一样的，你的头顶往上往上，
支棱，
对，你得这根线是在
就支棱，
其他手指你乱动没事，但是你得拎住，
就所谓的支
棱，你知道吧？不能往下塌，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你要找的东西。因为现在我跟你说完，我开始有点领悟到 K 哥为什么觉得他也
有点那个
这个感觉。
所以说我为什么能够，我为什么能共情 K K 突然感受到了这个？
对，就是他也觉得他的这根东西他没有找到。但是我现在在一直想，就是他会说，哎呦，你一直活得很自洽，你一直活得很稳定，就是我一直在想我的稳定来自于哪里，就是我的这根东西是什么，可能就是我觉得我永远在创造自己对以后的事情的发展的一些希望，就是这为什么大家说射手座是乐观主义者，我觉得他的乐观就在于这里，虽然我们的内里可能是很悲凉的，因为我们很清楚一切乐观一切开心最后他都会回到一个平淡或者说甚至于 negative 的东西，但是这个永远的追求的这个东西我是不会放弃的，
对，
所以永远有这个东西我才觉得我不会瘫下去。
这个最后说在这边我觉得挺好的，
对，
给大家正常生活的一个建议。
是的，是的，
你要反、
就是、
你要听进去啊，你刚才没有真听真看真感受。
没有，
我
后来总结到了呀，我后来总结的。
所以其实他是从被 KK 给刺激到了，
没一开始、KK 那个点我有点疑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能理解 KK 为什么同城界理解不到，现在聊到现在我真的知道你真正想表达那个感觉在哪里了，
对，
对，但是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我建议你也要理解一下 KK。
我理解他的呀，
他理解
他就是我的小宝宝，
是，对，他是比较容易的，对吧？
白眼翻死
你！我是可以理解他的，所以我才会跟关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这样一个伴侣在你身边，你是会觉得是幸福，还是说压力大？
对。
但是这个事情，我后来我聊着聊着，其实我觉得我们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在于这里，你聊着聊着，你会有感觉说，哦，就是可能。你以为你表现给他的像小朋友一样啊，这种温柔，就是对，在他来看也是你表现你完美的一种方式。
对
对，
所以你的所谓的在他眼中的完美，但是我肯定不是完美的，就是可能在他眼中说觉得说我对你没有不能再提什么要求的时候，其实他自己的压力就反噬到他自己身上。
Okay,
是的。
Okay.
其实像樊玉茹刚才那个，我为什么刚才提出说在那个亲密关系之外，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他作为媒体人这么多年。我作为一个所谓搞电影的，我去年最大的触动就是你最终发现我是对中国电影这四个字是有责任感的，就这么讲，这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最后樊玉茹他一定，因为我们不止不休那期他是触动最大的，就某种层面他的底色作为媒体人他是有某些戳到他的东西的。
哇，那你还是有那根线的。
对，
不止不休一方面，
对吧？
不止不休讲的是媒体嘛，
对，
然后那一场我很感动嘛，你知道。你知道之前我去年我有一场录音录到我现场哭的
啊，我在也是八零
讲新闻女王，
对对对，
讲新闻
编辑室，
所以就是我永远会对这种东西，
对，所以我就说
新闻编辑室我也是哭了无数次，
我就说这个东西其实要扎进去，它其实会对抗所谓的它那叫抑郁还叫什么一个情绪。对于我而言，我为什么可以不求什么回报的做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对我身心是有益的。但是我也同时相信，只要你再坚持做的久一点，像做播客做了十年，它不用担心播客怎么赚钱的事儿，因为你到了十年嘛，你一直在做嘛，你没有放弃嘛。但这个东西可能又跟他这个媒体，他要找到那个真正的那个，你说那个低了线在哪儿？我现在就在找中国电影对我的低了在哪儿。我可以做着线下活动，推广着身边好朋友的电影，或者说引进片，帮着影院搞好生意，同时我也精进着自己，学表演，以后可能是编剧，可能是导演，那我可以换很多姿势去爱电影。 我觉得亲密关系是一样，我不说反复爱上对方，记得咱之前聊过这个话题吗？那一样，
反复爱上，
你反复爱上媒体人这个身份，
对，
完全是可以的。
对，
我觉得，反正我找到他的点了，我找到了，
有点松下来了，对吧？
有点松下来了，你要不
就是重新定论起来，
没办法，你做到播客顶流，那怎么办了啦？
所以、
哎、找不到方向了，天哪！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从媒体说吧，
不要脸，
播客对你太具体了，
你
回到媒体。
顶中顶好吧，那你看看梁文道老师的 对吧？
他不是媒体人了，就是、
他是文化人。
对，
他文化人，他是不叫他是文化，他不是学者。
你想他当年是在锵锵那种平台起来的，那个起点就不一样嘛，对吧？
那你不能这样想呀，对吧？你要有你自己的起点，你要自己踩着自己的腿往上蹬啊。
我如果这么想的话，我也不会那么胖了现在。
啊，那你先从健身开始吧，
就拎起来，好吧？
对，拎起来，
行，你可以收了。
啊，好的，
我们要去吃饭了。
废话啊，去吃饭，吃饭。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正常生活就到这里了。
最终是不是 Q 一下我们官博这个这个剧啊？
会跟官博宣传一下，虽然现在还没拍完，
还不知道
还没有杀青
播呢啊，但是还一个半月杀青啊，
还有一个半月杀青，然后播出
你的戏份已经结束了
啊，我的戏份刚杀青
也不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对，
名字暂定叫值得爱，
值得爱，反正主演是王安宇和
王
宇
文，
然后这个应该是不会变的，
导演是韩衍导演和监制张一白，
不会变的，
那是领衔主演，主演有关雅迪啊。
哦、
对对对，
我算排第七，可能是因为他不是
那很前面了，那很前面。
我们先埋下一根线吧。如果我估计到时候如果播的时候，关老师，我估计关老师会开100期播客来聊这个戏，
一共24期，
会组织10场观影会。
哦，说不定那时候他已经接到了新的剧组，
哦、
没有时间，
哦、
没有时间、
哎。
我帮你办，我帮你办，我帮你办。
啊，对
对，好的，到时候然后回头看自己的表演 ，shit，
什么呀？这都是我都已经现在这样，这都演了些屎。
好的，今天的童晨杰正常生活跟两位男主播的不正常聊天就到这里了啊，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
Best friend is a killer in disguise. She'll show you things you've never seen and won't believe your eyes. My best friend has a lot to say about you. She's a killer and she don't care. They say that she can take you anywhere. She's your partner in your crimes. It's so good to know that she is mine.